后来，释迦太子啊，觉得心里非常的郁闷，想到城外去走走，所以就带着仆人驾着马车出去。第一次，他是从东门出城，半路上他看到有一个老人，没有人照顾，而且弯腰驼背，走路都快走不动了。这时候太子啊，不禁悲从中来，他心里想：我的父母还有所有的人，将来是不是也都会变老，也都会变成这个样子呢？那个时候，我们又要怎么办呢？第二次，太子又从南门出城，半路上他又看到一个病人，身体好瘦好瘦，瘦得皮包骨，躺在地上，一直在那边颤抖，还不停的哎呦哎呦这样的呻吟着。太子看了，心里实在非常的难过。他想，为什么我们人要遭受这样的病苦呢？还有一次，太子他从西门出去，结果又看到一个死人被放在一块木板上，旁边围着好多好多的人，大家都哭得好伤心，好难过。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看到这种生离死别的情形，一样也都会感伤叹息，更何况是有大悲心的悉达多太子呢？我们也都会想到，父母年纪也这么大了，将来是不是也要不久人世呢？更会想到，如果自己将来死了，那么留下妻子儿女孤零零的，没有人照顾，那又怎么办呢？太子这个时候啊，心情就更加的沉重，于是又回宫去了。最后一次，太子是从北门到城外的园林，看到一片漂亮的这个森林，太子呢就下马，坐在树下，想着人间老病死的种种问题。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个比丘，相貌长得非常的庄严，穿着一件袈裟，手上拿着钵和锡杖，神情非常安详自在地走过来。太子眼睛一亮，哇，这是什么人啊，竟然如此庄严自在。我们知道，这种庄严好像，这种安详自在，并不是用金钱可以装扮出来的。大家看，我们台湾有数一数二的大富豪，像这个王某某董事长，每一次他在电视上出现的时候，哎，我们总是看到他忧头甲面啊，满脸风霜的样子。所以虽然有钱啊，未必真的能够清新自在，吃得再好，穿得再美，天天上美容院保养，也是得不到那份解脱自在、清净庄严的法相，因为那完全是从圆满的性德中流露出来的气度，而不是可以装出来的。所以我们才说，相由心生，有修没修，一看就知道了。这个时候，太子啊，非常的高兴，他就决定，我将来一定也要出家修行，解脱生死烦恼，来帮助一切的众生。我们一般人都会觉得生老病死，这是很自然的事，所以一切只要顺其自然，过一天算一天不就好了吗？谁也不会想到说我要去解脱生死这个问题。可是释迦牟尼佛他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不忍众生活在生死苦海中不得解脱，他知道任何人都免不了生老病死的痛苦，而且为了求生存，还得不断的和这个命运来搏斗。一下子地震啊，一下子火灾啦、要不然就是水灾、风灾、战争、车祸，哎呀，真的是危机重重，三界不安如火灾呀。而我们人命啊，就是那么脆弱，一个不小心，你看就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虽然无常随时就会到， 可是我们不但看不破，也放不下，每天还是在那边贪嗔痴，财色名利样样都要，样样都争，迷惑造业，甚至互相残杀。这样辛苦的追求一辈子，到头来也只不过是换来一身的病苦和衰老而已。等到两腿一蹬，眼睛一闭，无常一到，财色名利一样也带不走。就像经上告诉我们的，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啊。在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亚历山大大帝，我们知道他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帝国，他是到处征服了一大堆的国家，像他征服了小亚细亚州、埃及、波斯等等，不断的战争侵略。后来大臣们建议说，国王啊，我们已经打了这么久的仗了，也得到了这么多土地，是不是可以回老家了？这个时候亚历山大还说，不行，我要征服全世界，我才甘心。后来他们又继续打，打到了印度，看到了一大片的海洋。他以为已经征服了全世界，所以才收兵回去。回国以后，他也已经是老年人了，结果这里痛，那里病的，怎么医都医不好。这个时候他忽然悟到，风云全世界的我，到头来一样免不了一死啊，而且我什么也带不走啊。后来他就叫他的部下，在他的棺材两边各挖一个洞，让他的两手伸出来，死后呢要在街上游行给大家看看，警告所有的世人说，我虽然是一个国王，但是我最后也是两手空空，什么也没带走啊。就像有一句偈说，生前枉费心千万，死后只持手一双，悲欢离合朝朝闹，受邀穷通日日忙。这真的是值得我们警惕呀。这些生老病死的问题，让太子他不能安住于王宫，享受尊荣与富乐，所以他终于在29岁的那一年，一个月圆光辉的夜里，据记载是在2月8号的半夜，他下了最大的决心，抛弃了王位、财富和他的父母妻子，然后只带着侍从车笠，骑着剑制白马，偷偷的离开了王宫，越过了阿纳马河，到深山旷野去追求痛苦的解脱与人生的真理。我们知道，出家它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是必须要有很大的智慧和勇气，愿意舍弃世俗的一般享乐，愿意舍身求道，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这样才能够成就伟大的出家因缘。现在我们哪一个人的生活能够比释迦太子还要美好，还要富贵呢？现在叫你出家，有哪一个人又能真正的马上就放下呢？所以释迦太子他能够在当时那么尊荣与富贵的环境之下，毅然决然的抛弃了他的王位，还有他的财富以及父母妻子，那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智慧啊。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好，接着我们看第四小节修行的经过。悉达多太子出家以后，这里所说的出家其实只是离开家里去寻师访道而已，还没有真正的剃掉头发。当时婆罗门种族就有一种制度，叫做一生四期的生活制。它是分为哪四期呢？也就是第一个愤恨期，第二个家居期，第三个临期期，第四个是云游期。什么是愤恨期呢？也就是婆罗门的小孩子， 他们在七八岁到十二岁之间，就要先出家，去住在师父家里，然后跟着学这个吠陀经啊，和这个的祭祀的仪式等等。通常呢，都是需要12年的时间才能修成毕业，然后就进入第二期家居期的生活。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学成，大约20岁左右，他们必须回家去结婚生子。经营事业来孝养父母，还有祭祀诸神，以慰祖先在天之灵。像现在泰国也有规定，男生一定要先出家几年，修身修心，了解佛法以后，然后再回去工作岗位上，尽自己对社会、对家庭的责任。这样不但人人都能够知道因果戒律，不敢为非作歹。再来也不会成为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然后进入第三个时期，也就是临期期，这个时候大约已经是中年末期，孩子都已经长大，可以托付责任了。那个时候就把财产分一分，然后自己隐居在森林之中修苦行，每天沉思冥想四吠陀的教义。来寻求悟道解脱，就这样一直到了老年，然后就剃掉了鬓发，手持木杖和水钵，挂着头陀带，云游四方，成为比丘啊，或者是云游僧。那在第三个时期，临期期的修行者就叫做沙门，不像我们中国的制度，出家呢就是一定要剃发。所以，悉达多太子这个时候还只是一个沙门。悉达多太子他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于是他就在阿那玛河边拿下了头上的皇冠、明珠，还有脱下身上的黄袍、璎珞等等，然后用他身上所带来的宝剑把头发剃掉，叫车腻把这些东西通通带回宫里去。车腻忍不住悲伤落泪。白马也发出了嘶鸣，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太子。太子后来走进一个森林里，他看到了一个猎人穿着袈裟在打猎，觉得很奇怪，于是就上前去问。这个猎人告诉他说：“因为你们出家人很慈悲，不会伤害动物，所以动物看到我们就不会跑掉。”这样我们就很容易能够抓到他啦。原来这个猎人就是想伪装出家人来骗动物上钩，所以太子他就用他身上仅有的名贵衣服和这个猎人交换这件袈裟，穿在身上，这样呢，太子就更像出家僧了。净饭王没看到太子跟车腻一起回来。心里悲痛、焦虑万分，所以又马上派宫里的大臣去追他回来。但是太子出家的心呢，非常坚定，所以他对追来的大臣说：“我如果不觉悟真理啊，不成佛，我誓不回宫。”国王实在无法可施啊，只好再选5个年轻力壮的年轻人去跟随太子出家，这样就可以保护太子。国王也比较放心。那这5个青年，也就是乔成儒、实力加舍，还有拔提、阿湿婆和摩诃男，太子就跟着这5位青年继续向旷野前进。后来，他们进入一个叫做拔茄仙的苦行林。当时很多印度外道非常流行修苦行。有的是不吃饭啊，饿得皮包骨；那有的呢，会跳到寒冷的水里去受冻；有的会用火来烧身体；那有的是练不倒单，整都不睡觉；还有的是会睡在荆棘上或睡在坟墓旁边。有的还会用沙土把身体涂得乌漆嘛黑的；还有的呢，是整天都不说话啊，练禁语。更有的呢，会倒吊在树上，或者是不穿衣服， 裸着身体啊来受冻。还有一些很奇怪的戒，像他们持牛戒啊，学牛吃草耕田；持狗戒，学狗呢吃大便；还有呢学鸡戒啊，金鸡独立，晚上呢一只脚站着睡。他们这些外道是想借着肉体上的痛苦折磨来除去对身体的执着和欲望，而且他们认为如果现世受苦，将来就可以消除业障，如果减少世间的享乐，那么也就可以增加未来升天的福报。太子看了觉得这种苦行并不能真正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升天也不是究竟解脱之道，所以他就马上要离开。苦行者看到他道志非常的坚定，所以就告诉他说，到恒河南面的苦行林去寻找，一定可以达到愿望，找到名师。所以太子就继续向南而行，越过了恒河。后来他来到了摩揭陀国的首都王舍城，就先在王舍城乞食。我们知道沙门乞食的制度并不是从佛教才开始有，而是在婆罗门教徒的云游期，那个时候他们就四处乞食为生。所以太子乞食完毕以后，他又继续找到这个灵鹫山上面的一个山洞，叫做班达塔岩，来作为他休息和修行的地方。摩揭陀国的国王叫做频婆娑罗王，当他知道邻国悉达多太子的修道心这么坚强，今天刚好来到他的国里，他非常的高兴，所以呢就赶快跑去班达塔岩。然后他又看到太子气宇非凡，相貌庄严，他心里想，如果悉达多太子来帮我治理国家，我的国运呢一定会非常的兴隆。所以他就想请悉达多太子入宫，供养他一切饮食，并且要把王位让给他，还要送他一半的国土和财物，希望他能够还俗。我们不用想也知道，悉达多太子他是绝对不会答应这个请求的，因为他就是看破世间的荣华富贵，知道一切都是苦空无常，所以才舍亲割爱来出家的，哪里会再动心呢？所以频婆娑罗王最后啊，他非常敬佩太子的道心，就只好请求太子说，你如果将来成佛了，不要忘记回来度我。太子一口答应地说，大王，我一定会如你的心愿的。然后就继续向苦行林前进。太子和五个侍者爬山涉水，为了追求真理啊，不怕千辛万苦，他们先后拜访了当时很有名的宗教家阿罗先迦兰和玉陀迦罗摩佛。阿罗先迦兰又叫做阿兰仙人，他是16岁的时候出家，到现在已经是修了104年的梵行。但是太子他认为修持了上百年也只不过是堕在偏空的禅定，并不是永远断除生死烦恼，所以他就又离开了仙人，去拜访第二个玉陀迦摩罗佛。玉陀迦摩罗佛呢又可以叫做玉陀蓝佛，或者是叫做玉陀仙人。那个时候他已经修到了非想非非想处定的功夫了，得到了五种神通力，而且能够飞行自在，所以他每天都用飞的飞到王宫去受供，跟王宫大臣谈玄说妙。有一次他和王妃在说话的时候，一不小心碰到了王妃的玉手，心里就起了那一种念头，结果定力马上消失，连神通力也不见了，这下子没有办法飞回去，所以只好硬着头皮跟国王要了一部马车回去。释迦牟尼佛觉得他们的禅定功夫还不是真正的究竟解脱的境界， 他们的学说也还不是真正的圆满，所以就离开了他们，再到他处去寻访。当时印度隐居在山林里的修道者还有很多，总共呢约有96种外道，其中有6种外道是最为有名的，他的弟子也最多，被称为六师外道。我们所说的外道是指外教或者外学，也就是指佛教以外的一切宗教。现在我也把它简单的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第一个六师外道是富兰那迦舍，他是一个无道德论者，他否定了善恶业报的因果论。第二位是阿姨多赤色钦婆罗，他是一个唯物论者，他认为精神是依附在物质上的，以物质为主，所以他们说人死了以后，这个肉体坏了，一切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人死如灯灭，变成一种断灭论，也否定了因果和业报轮回的道理。那第三位是婆浮陀迦旃延，他也是一个唯物论者和无因论者，一切都认为是波无因果。那第四个是莫切离居舍离，他是一个宿命论者，认为人生当中的苦和乐不是因缘生的，是自然而有的，是命中注定的。他们说修行没办法改变今生的命运，只能影响来生的命运。他虽然承认有因果，可是知见不正确，所以被称为邪命派。那第五位是善色耶毗罗底子，他是一位怀疑论者，对善行恶行的果报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是一味怀疑反驳别人的说法，根本没有自己的主张可以说，怀疑就是他的主张。那第六个外道是尼前陀若提子，他是耆那教的教主，思想和我们佛教比较接近，主张有因果业报，可是我们佛法主张中道，不纵欲享乐，也不偏激修苦行，而尼前陀主张修苦行才能够得解脱，所以他们必须守五种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还有一个无所有戒，也就是不积存财物，这五种戒。他们持戒相当的严谨，信徒的向心力也都非常的坚固。当时的外道学说很多都是否定业果轮回，否定善恶道德的言论，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许多迷惑和不安，而且破坏了社会道德。可是奇怪的是，这种荒谬的理论在当时却受到很多人的支持，而且成为一种哲学理论。我想这除了是民智未开以外，也很可能是对当时那种不平等的阶级制度，以及对婆罗门假冒为圣的一种抗议吧。在这么多种的外道邪说之下，释迦牟尼佛他的主张万法缘起，还有十二因缘生死轮回的道理，以及三法印、四圣谛、八正道的修行方法，这些主张能够在当时把外道降服、脱颖而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所以世尊的智慧和辩才是可想而知的。后来太子在尼连禅河附近的雨奴维拉村里修苦行，前后总共6年，过得非常刻苦的生活。他日食马麦，有的是说一天吃一粒麦，但是我想应该是日中一食比较合理，也就是吃得很简单很少。结果他瘦得前胸贴着后背，变成皮包骨，两排肋骨都可以弹吉他了。有一天他忽然觉悟到，修行应该要像弹琴一样，琴弦不可以调得太紧， 太紧容易断掉，但是也不可以太松，太松又会弹不出声音来。他觉悟到修行一定要走中庸之道，细水长流，绝对不可以操之过急或想一步登天，即刻开悟。他觉得那只是会徒增苦恼，障碍悟道而已。更何况修行是要向心地里面修，是要修你这一念心，使我们的心在境界当中能够得到清净、智慧、解脱，不被烦恼束缚。如果只在身体上苦修下功夫，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太子决定到河边去漱洗，但是由于体力太差，所以就昏倒在岸边。这时候刚好有一个牧羊女叫做苏耶旦路过那里，她赶快拿乳糜，这个乳糜也就是牛奶煮成的稀饭给太子吃下去。悉达多太子才慢慢的恢复了体力。随从的那五个人看到这样，以为太子失去了道心，所以就不再跟随他修行。于是悉达多太子就一个人到泥莲禅河去洗澡，把六年来的污秽统统洗掉。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他把过去六年来的错误彻底的清除掉，改正过来。他下定决心要追求宇宙人生最圆满的真理。所以这里应该不是说太子真的六年都没有洗澡，这是有表法的意思的。当然我们一般修行人在禅定中通常身上不会太脏太臭，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妙香发散出来，所以可以很久才洗一次澡。而且当时非常流行修苦行不洗澡，你能够越久不洗澡，就表示你功力越深越好，你如果一洗澡，就表示你破功了。有的书上说太子出家六年来不可能只参访了两位仙人，然后就修苦行六年，他应该是到处参访名师，吸取好的思想理论，然后去腐存清，再经过自己的思考之后统合出一个自己的思想体系。所以照理说太子应该是接触过许多外道思想家，只是在经典上找到名字的只有前面所说的三位而已，也就是跋切仙人、阿罗仙迦兰以及玉陀兰佛这三位仙人。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第五小节成道。释迦太子清洗完以后，就自己一个人渡过泥莲禅河，走到迦耶山附近的菩提迦耶，也就是恒河中游的南岸。菩提迦耶本来叫做玉毗罗村，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位割草的小孩叫做吉祥童子，他在一棵菩提树下用草铺了一个座位。这里所说的菩提树其实是指一棵热带常青树，本名叫做碧波罗树。碧波罗树的叶子很大，高数十尺，绿荫遮天。因为太子在这种树下成就菩提道，所以古大德们就把它翻译成菩提树。太子因为体力已经慢慢的恢复，神志清明，所以正想找一个适当的地方来思维解脱的真理。于是他就在那个小孩子所铺的金刚座上结跏伏坐，端坐思维，并且发愿说：我不成正觉，誓不起此座。所谓金刚座，是赞叹修行者的道心坚定有如金刚。因为我们知道金刚钻是世间最坚硬的宝石，它是永远不坏不变异的，而世尊的道心非常的坚固，而且又在这个座位上成道，所以就把它叫做金刚座，这都是有表法的意思的。释迦太子在金刚座上盘坐，一坐呢就是七天。佛经上有记载着，太子在菩提树下坐到第六天的时候，欲界第六天的魔王叫做波旬，他的宫殿忽然摇动， 魔王心生大懊恼，他想：悉达多太子如果成正觉，众生信了他，又皈依他的话，那么我的子民就会减少，而且我的国度境界还会被破坏呢。这样不行。于是，魔王就派他的三个女儿去诱惑太子，一个叫做染玉，一个叫做悦人啊，喜悦的悦啊，一个呢叫做可爱乐啊，一听呢就知道都长得非常的迷人娇美。他们三个就用美色要来诱惑太子放弃修道，可是太子一点也不动心，有如泰山压顶而面不改色，道心非常的坚定。魔王不死心，所以又叫许多的魔君来攻击他，有的用弓箭，有的拿金杵，还有的用狮子、老虎、猛兽，啊，还有烽火、烟尘来破坏他。太子还是不惊不动，魔王最后心生惭愧，只好无功而回了。其实这个传说是表法太子修禅定的功夫，已经能够完全降服六欲识心，粗猛的烦恼已经降服住了。但是内心当中还有许多维系的习气种子在那边起起伏伏，没有断除干净。这里所谓的魔王、魔女、魔君，其实都表示太子心中烦恼习气和菩提智慧交战，恶念和良知在斗争，魔性和佛性在打仗，超越或者是堕落在较量。所以这个魔字本来是翻译成磨刀的磨，是梁武帝把它改为魔鬼的魔。所谓的魔，其实并不是单指来自外面的天魔、魔王或魔鬼，而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种种的名利、情爱等等的欲念所产生的烦恼。因为这些烦恼能断我们的慧命，所以才把它叫做魔。我们常说的魔有四种，一个就是烦恼魔，还有就是心魔、生死魔，还有天魔，这四种。前面这个烦恼魔、心魔和生死魔这三种，其实都是指自己内心的执着、烦恼和恐惧所产生的。在《楞严经》上面也提到，修禅定的时候啊，常常会出现这个50种阴魔境界。而这些呢，都是修行者自己内心有所执着、有所贪求，才招感的虚妄相。只要我们里面心魔不生，外魔就没有办法趁虚而入。所以说，邪心才会应邪法。我们修行并不是光只一动也不动的在那边打坐而已，而是要外不取相，内不动心，时时关照内心种种的习气和欲望，不断的放下，再放下，破除我们的我执和法执，最后身心都能够豁然脱落，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无上清净极灭乐，证得无上的菩提。太子经过了7天的禅思静修，终于降服了内魔与外魔，达到了内心和外境合而为一的甚深禅定，于是由定而生了智慧。他集中全部的精神去思维大地众生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解脱生老病死的这个问题。终于在7天的夜里，他悟到了。经上有的是说，这一天是在公元前588年，也就是太子35岁。农历5月15日凌晨2点到5点之间，他忽然看见天上的明星出现，豁然觉悟了一切的真理，悟到人人本具的这一念清净无染的真心，证到了无上正等正觉，所以世人就尊称他为佛陀，圣号释迦牟尼佛。佛陀是梵语，他的意思是觉悟的人，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大成就者。释迦是佛陀种族的姓， 释迦的意思是能人，也就是能力的能，仁慈的能，啊，能够仁慈。那摩尼呢，是佛的名字，意思是寂寞。佛的圣号是早在燃灯佛时期就被受记的，它有很深的含义，我们留待以后呢，在第29页的课文里再详细的说明。佛陀所觉悟的真理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也就是缘起法。他悟到整个宇宙人生都是缘起而有的，万法也是许多因缘和合而存在的，因缘分散了，一切也就无常坏灭了。世界上根本没有一法是可以单独存在的，也没有一法是可以永远不坏灭的。所以说，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虚行，遇缘即应。佛陀所悟的这个缘起是佛法的根本教理，整个宇宙人生就是我们的业识加上四大地水火风因缘聚合而起的，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自然而有的，更不是无因生的。整个宇宙人生是缘起而有的。课本上举一个例子，告诉我们，我们的身心还有我们的生命，是由于自己过去生所造的业因，再加上现在父母亲的缘，也就是借着受精卵的缘，因缘和合才感得这个身心而有的生命。所以我们都是随着自己过去的无明烦恼和业力而感得这个身心的果报。什么叫无明？无明就是迷惑、愚痴，不明白事实真相，把假的当作真的，真的反而迷失了，结果真真假假就搞糊涂了，所以迷惑颠倒，这个就是无明。无明一生，烦恼就会跟着而来，接着就会造种种的业，也就是依惑起业，然后依业受报。有了这个业报身，还是会迷惑颠倒，继续造业，有业又受报，就这样惑业苦，惑业苦，这样三个一直循环不断。我们依业受报，感得了这个业报身，既然有了业报身，那么老病死也就不能避免。等这一期的寿命结束，我们的神识又依着你这一生所造的业因再去投胎受报，这个就是佛陀所悟的十二因缘的道理，说明了有情众生生死的由来，从无名、行、识，然后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样构成了一条有情生死流转的锁链，一个接一个，环环相扣而轮转不息。佛陀他终于从十二因缘里悟到了这个解脱生老病死、解脱痛苦的方法。我们为什么会有老死？是因为有生。我们为什么会有生呢？并不是从天生，也不是从自然生，更不是从无因生，而是从缘生。什么缘呢？也就是有，这个有业，有就是业，业怎么来的？是因为我们有贪爱执取，这样子一步一步往前推，原来我们生老病死是源自于最初那一念无明。有了这个认识，那么我们修行要了脱生死，当然就要从破无明和断除贪爱执取来下手。根气比较利的人，他观察飞花落叶，就会悟到世间无常，一切都是缘起而顿破无明。那根气比较钝一点的，就慢慢的去断除贪爱和执取的习气，一步一步的达到解脱。这立根的人，也就是缘觉圣，顿根的人呢，就是声闻圣。这两种解脱法门在后面第22章到28章会详细说明，所以在此就简略。 接着我们再看最后一段课文。当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至理名言。他说：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意思是说，奇妙啊奇妙啊，一切大地的有情众生本来都具有如来无上的智慧德相和神通妙用，也就是说，我们众生本来都有一个常住的真心，这一念心是本来清净妙用无穷，跟佛一样具足有十力、四无畏、四无碍智以及十八不共法。但是因为我们执着这个有形的色身，所以迷失了妙明真心，念念妄想，事事执着，结果就障碍了本有的佛性。本来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佛的，佛性是本具的，佛性从来没有真正离开一丝一毫的，有一个无畏真人一直都在我们身边的。可是就像楞严经上说的，众生就是迷惑颠倒，只认海上一浮鸥而遗失了整个大海，也就是只认海上的一个小水泡以为是自己，却不知道你自己的本体也就是整个大海啊。这个就像古德所说的，只为贪得一粒米而损失了一粮仓是一模一样。我们修行一定要先悟本心，知道心即是佛，找到了这一念常住的真心，这样来修行才会有所成就。大珠慧海和尚有一首开悟的偈子，是说：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封锁，今朝沉浸光生，照破山河万朵。这一颗明珠也就是指我们的这一念真心，所以不必天天向外求，要赶快向内找，把这一颗真正清净无染的摩利宝珠找出来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佛陀他的成道也就是悟到了这个缘起法，这是不同于所有的外道言论，是佛陀自己独创的，他解决了人生的许多疑惑。在杂阿含经上记载着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也就是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太子他悟到这个宇宙人生的道理，破迷开悟，并且断除了根本无明，智慧通达，佛性显发，内心清净，然后慈悲的将这个真理的光芒照耀着人间。今天的佛学入门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讲第六小节，说法嫉妒众生的工作。